神啊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母亲，主啊，在世界上，主啊，人的爱，主啊，就是母爱，但是主，你的爱超越了一切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创造了母亲，主啊，你也将母爱放在我们人的生命中。主啊，让我们享受这爱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福今天这样的主日崇拜的时间，愿你来保守你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主啊，都放在主你的身上。主啊，也求你赐福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，主啊，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感动。愿主你来保守以下的时间，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对这首啊古诗非常的熟悉哈，这是一首唐诗，谁会背啊？有多少人会背的啊？林杰姐妹会背哈。那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牵挂的一个描述，孩子要远行了，妈妈在那里给她做衣裳、哦、真的是感谢主啊！中华民族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美德，就是要孝道、啊、讲究孝道、啊、那我们说今天啊，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啊，我们说虽然这个时间啊，这个今天的啊生活的节奏非常的快啊，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学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而且呢母亲呢要变得怎样更有挑战性啊，他们会面对更多的挑战，他们要八面玲珑啊，真的是要在这个时代中啊要做一个优秀的母亲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，要养育自己的孩子，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，还要怎样把他送上大学啊，以后参加工作啊，哈。所以我们说母亲啊，她真的是一个是完全的付出啊。这里今天早上啊，我妈发了一个信息，她说什么呢？她说妈妈是一个妻子哈、啊，是一个女儿啊，是一个媳妇，是一个闹钟。啊，是一个厨师，啊，是一个保姆，啊，是一个杂工，啊，妈妈没有休假，没有病假，也没有年假，啊，你看，母亲这一个啊，这一个身份啊，是多么值得尊重啊，啊，她付出的太多了，没有年假的，啊，你说她是保姆吗？还真的是保姆，对吧？啊，从这一个母腹的时候，她就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啊。啊，这个九月怀胎啊，他要想着吃什么喝什么能够让自己的胎儿更好，然后呢等到孩子出世了，一把屎一把尿啊、哦、天天要照顾他，每一个做母亲的带孩子啊，晚上都是睡不好的，都是睡不好的啊。他也是一个杂工，对不对？家里面大小的事情他都要处理，打扫卫生啊，啊，这些屋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，你知道，男人啊，有时候不太注意小节，但是母亲啊就会付出很多，付出很多。他没有休假的啊，他是个厨师啊，孩子喜欢吃什么，他一定知道的啊，啊，他一定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胃口的，所以呢，他会做最好吃的给自己的孩子。所以你看，母亲是一个厨师，那。母亲啊，真的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。啊，箴言书这里给我们一句话，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儿。那这段经文啊，在希伯来原文中啊，实际上呢，它并没有孝这个字啊，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孝字加进去了，可能是啊，照顾到中国人啊，很注重孝道。所以说在这一个和合本的翻译中呢啊，加了一个孝字，实际上在希伯来原文中它是没有一个孝字的哈，没有孝字的。那它的原文呢实际上是应该是怎样读呢？是我在父亲面前还是小孩，是母亲眼中独一骄儿的时候啊。那这一句话呢 给我们一个看见。什么看见呢？就是你看哈，当一个孩子在父亲面前的时候啊，父亲看他就是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孩子是什么？孩子第一是长不大，第二个什么？就是要对他有期待的啊。中国有句话叫什么？严父慈母啊，严父慈母，就父亲有期待，父亲总希望自己的儿子啊要将来成才，所以他给他很多的压力，有时候父亲。可是呢，母亲却不是。这地方讲什么？我在母亲的什么眼中是什么？不光是骄傲，而且是什么呢？是独一的骄傲，是一个强调用词，就是独一的骄傲。这里反映出什么？母亲对孩子没有要求，只是看他什么是宝贝，是骄傲，要疼他，要体贴他，而且什么是心中唯一的。你看母爱是不是超越了父爱啊？不是啊，我觉得母爱是超越了父爱啊，我觉得母爱是超越了父爱。在世界上人性中的爱啊，最美的爱就是父爱了，就是母爱了啊，就是母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母爱具有超越性。我给大家看一个短片，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一个短片中，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在很小的时候啊，在母腹的时候啊，就被母亲牵挂，在一岁的时候啊，母亲照顾他，当他开始会叫妈妈的时候，他就在妈妈身边跑来跑去哈、啊，当他开始会表达感情的时候啊，他会说一句"妈妈，我爱你"啊，可是。到了这一个 teenager 的年龄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叛逆了，啊，他就开始不听话了，啊，以前小时候，妈妈说什么孩子听什么，可是现在长大了，好像怎么妈妈说什么孩子就反，就是给他对着干哈，啊，打破东西啊，打碎东西啊，甚至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开始早恋啊，让妈妈牵肠挂肚，你看一个母亲多不容易在这里，啊。啊，上学了，哎呀，终于可以离家出走了啊，背着行囊就可以出去了啊，义无反顾啊，妈妈在后面就多么恋恋不舍 可是在学校里面啊，一个人的单身生活又会想妈妈打电话给家里边，对吧？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说啊，妈妈我想你了啊。等到这一个年龄大了，到了恋爱的年龄啊，遇到失恋的时候，感情上受到创伤，才知道妈妈是对的。终于一天可以嫁人了，走出去了，突然觉得哎呀，真的舍不得这个家庭，舍不得自己的母亲，对不对？啊，终于一天他会做妈妈，他做妈妈的时候，他才感到哦，妈妈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过哈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现在做了母亲啊，我们知道做母亲的不容易。我们的母亲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啊，我们思想那时候他们的辛苦，也思想自己今天所面对的啊，我们的家庭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多么体贴我们的孩子，多么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多么的幸福啊！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母亲还健在啊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想啊。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其实我们最亏欠的啊，我们的亏欠的人是谁啊？就是母亲，就是母亲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在海外生活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我们的母亲还远在亚洲，在其他的国家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最牵挂的此刻就是她。今天你一定要打电话，如果你的母亲还在的话，打电话祝她母亲节快乐，感谢神。我们说母爱啊，她造就了生命啊，造就了生命。从受孕的开始，这一个造就生命的这一个责任就在母亲的生命之中了。那我们说这是合一之爱啊，母爱啊，在他受孕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了。当上帝啊将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夫妻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体啊，这是合一的爱。于是呢啊，这夫妻二人啊，他们呢就开始啊造就创造生命啊，母亲呢那个时候啊，在他的生命里面啊，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啊，就是他的孩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说就是孕育之爱啊，孕育之爱是成型之爱。那母亲的肚子里，母亲的肚子啊，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、非常温暖、舒服的环境，让孩子从一个细胞慢慢长成一个人的样子。我们所有身体的器官都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被塑造起来的。所有的母亲都知道，那九个月不是很好受，因为在怀孕的过程中，有的母亲会呕吐，会难过，吃不下饭。可是母亲就是用爱来让这个孩子在自己的肚子里面长大。诗篇139篇的第13节，这里说：“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就复辟了我。”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是神啊，把我们放在母亲的肚腹中啊，神透过母亲来孕育我们的生命。第三个啊，我们说是这叫劬劳之爱啊，就要快生了啊，就要生了啊，就已经生了啊，说到了满足月之后，母亲就要经历生产的痛苦，把这一个孩子生出来。啊，这叫劬劳之爱。经过很大的疼痛之后，这个孩子脱离了母亲的子宫，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。在弥迦书的4章10节这里说：“西安的民啊，你要疼痛劬劳，仿佛难产的妇人。”这里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妇人生产的疼痛，来比喻这一个啊，这一个西安这些民他们要经历的痛苦，就像妇人难产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生育是一件，虽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但是也是一个很怎么样，很疼痛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啊，在座的姐妹，你们做妈妈的是最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啊，最能体会的，男人是体会不到这个疼痛啊，我们做父亲的体会不到，但是姐妹一定能体会得到。第四个就是说什么是乳养，是养育之爱。孩子出生之后，母亲就要抚养这个孩子啊，这是养育之爱。不是生出来就没事了啊，不是生出来就你要天天照顾他啊，照顾他啊。所以这里说什么，在撒母耳记上的1章23节这里说，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啊。 你看孩子啊要不停的被喂养，被喂养，每天都要抱在怀里面，在那一个哺乳期啊，孩子面对面最多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啊，最多的就是自己的母亲，他要看着自己的母亲，他要看着自己的妈妈啊，他在喝母亲的奶啊。第四个第五个就是教导啊，就是教育之爱啊，母亲啊看到孩子开始懂事了，开始可以学东西了，就要教导他，不只是用奶水喂他，而且教他识字，教他说话，教他怎样在世界上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啊，教他怎样去为人处事，还有世界的知识。在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七节这里说，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所以母爱中一定要有教导的啊。我们说中国话，中国有句话叫子不教父之过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母亲也要承担这样的责任，在今天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这个亚洲的女性，特别是这个中国的女性都有虎妈之称啊，对自己的儿女啊要求非常的高啊，这一个总希望他出人头地，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加很多的知识，这是现代的文化造成的，现代的这种潮流造成的。但是说句心里话，这并不能掩盖母亲对儿女的爱，虽然是虎妈，也是一个慈祥的老虎啊，充满爱的虎妈啊。所以我们可说有教导之爱。那第六个是什么呢？是训诫啊，是训诫，叫惩戒之爱。孩子长大，他不只是只有教他就好了，还要训练他，因为孩子不会乖乖的听从父母啊。中国有句谚语说小时候偷葫芦啊，长大了就会牵人家的牛啊，就是你从小不好好的管教他哈啊，他长大了就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做父母做母亲，他不光是说要教导他教育他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训诫他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啊。对的就要去表扬，就可以激励，可以鼓励他，错的呢就要开始要有一些惩罚。这惩罚呢本身也是一种爱啊。这里在箴言书的29章的第15节这里说什么？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好好的教育，没有好好的这一个惩戒啊，这个孩子小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啊，以至于他长大以后他不懂得怎样做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去训诫自己的孩子啊，这也是一种爱。那我以前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他的这一个我的这一个教务主任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单亲家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这一个爸爸很早的时候去世了，他是中央日报的这一个总编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家庭啊，也是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单亲家庭。那母亲就要付出很多的心血来养育他们，他有好多孩子，他和兄弟姐妹很多。他妈妈呢就准备了一把尺子，这个尺子啊不是用来做衣服用的，就专门是打孩子手的啊，专门打孩子手的，只要不听话哈，他一定是要责打手。他给我说哈，他给我们这些同学说，他说我的妈妈第一不会用手打人啊，不会用手打人，他不打孩子屁股啊，不会用东西砸孩子，他就把孩子叫到面前来，他就给他说你哪里错了哪里错了，然后呢拿着这样一个尺子给他看，然后呢打他的手。他说为什么这个母亲要用这一个杖打儿子呢？他说这一个尺子啊是有尺度，他在孩子的心中就给留下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准，就是我做事情将来一定要有尺度，要有标准。所以他的孩子啊一个个都是非常的优秀，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。我的这一个系主任他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啊。你看这一个母亲，他用惩戒来表达他的爱 因为什么？因为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你规范他，你约束他，他长大了以后他依然是一个孝，他不会记恨的，不会记恨的啊，他是一个孝子。所以他的几个孩子啊，他兄弟姐妹特别爱他的母亲啊，他知道他的母亲的付出是很多的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叫惩戒之爱。那还有第七个，我们说除了这一个惩戒啊，还有一个叫呵护，就是护卫之爱。我们知道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啊，当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母亲也会卖命的保护孩子的安全啊。你知道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很凄凉的一个情形，就是当这一个救护人员在这个废墟中扒出来的时候，扒到一具尸体，是一个妇人的尸体，可是呢在这个妇人的尸体他却支撑着用自己的身体在保护着什么，结果救护人员却发现啊，在这一个妇人的身体下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啊，在保护着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一个孩子，这是一个母爱啊。他在死之前的时候，他用一切的力气，一切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啊，这是一个出于母亲的一个本性，一个母爱的一个表达啊，呵护之爱，护卫之爱。在圣经中也有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孩子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呢妈妈还是想办法去保护这一个去世的孩子啊。大家可能没有太多印象哈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卫王的年代啊。我们知道在过去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的时候啊，迦南啊有一族啊欺骗了这一个约书亚，他们呢就当时呢这一个他们呢就他们叫基遍人，他们假装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，他们就给以色列人说，哎呀，他说你们很厉害啊，我们要做你的仆人啊，与你们立约啊，容我们存活啊。约书亚呢就没有问上帝啊，没有求告上帝，就跟他们发誓立了约，彼此互不侵犯。可是这个誓言里面啊是要带着这一个惩戒性的，就是说如果他们违背这个誓言就要被惩罚啊。结果呢到了扫罗王年间的时候啊，扫罗做了一件事情，把这些人啊就要灭绝他，就要杀灭他们，除灭他们。那个时候基遍人啊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啊，因为以色列人那时候很强大。结果呢到了这一个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饥荒。大卫呢就向上帝祷告说，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？大卫就对他说，因为扫罗王那个时候违反约书亚人和基遍人所立的誓言，把人家给杀了，所以呢上帝很不喜悦这一个以色列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于是呢就惩罚以色列人。那大卫就问基遍人该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冤仇啊给化解呢？基遍人啊他是迦南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个里面也是很凶残的，他们就说，他说不是整个以色列各代都这样做，只是扫罗这样做，所以呢啊，你们杀了这么多人，我们怎么样也要让他的子孙交出来七个给我，给我们，我们把那七个孩子都给杀了，然后呢就冤仇就了了啊，就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就以恶报恶，他要报仇啊。那大卫呢不想那么多，很难过，但是呢没有办法，因为呢他曾经给扫罗的这个儿子约拿丹也发过誓要保护他的儿子，所以呢除了约拿丹还有扫罗啊，扫罗还有其他的后代以外哈，他就找了另外七个人，就把他们交给了基遍人。基遍人也很狠，就把他们这些人都给吊死在这一个树上。但是这七个人中有两个是扫罗的妃子，这一个叫利斯巴的后代。这个利斯巴啊是个妈妈，她呢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啊不被杀掉。当她的孩子被杀了以后挂在树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妈妈很痛心，她就天天啊就坐在那个树下面啊，就去保护那个孩子的尸体，不让那个鸟啊来啄这个孩子的尸体。当那个鸟来了以后，他就跑去就赶那些鸟啊，然后呢就在那里流泪啊，就在那里哭啊。当飞鸟来的时候他就去赶鸟，下雨的时候呢他呢就用布啊去挡，为那个孩子去那个尸体去挡雨。所以在这一个撒母耳记下21:10这里说，艾利亚的女儿利斯巴用麻木在磐石上搭棚，用从动手收割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上的时候，日间不容空中的鸟雀落在尸身，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 来召见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妈妈啊，这是一个妈妈啊。那直到有一天，这个人啊，去有人去给大卫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？被吊死的扫罗的后代中有一个母亲啊，就是不愿意离去，只在一直在那里保护孩子的尸体。大卫听了以后就心里面很难过，很伤心啊，他就于心不忍说，哎呀，把他们取下来安葬吧。这个事情啊，给我们一个看见，就是一个母亲的爱啊。孩子已经去世了，妈妈还是这样的爱他，那样的爱是如此之坚强，如此之坚强，这是一个母爱，这是一个母爱。那第八个，我们说是安慰，叫抚慰之爱。当孩子受伤难过的时候，母亲将孩子抱在自己的胸前，他就是让孩子不要再哭泣，不要再悲伤，那是抚慰之爱。母亲怎样安慰孩子，我就怎样安慰你们啊，这是以赛亚书66:13说的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一个动画片里面啊，这个女儿啊，她失恋了，忧伤哭泣的时候，她的妈妈怎样去安慰她，去安慰她，给她做碗面啊，放在她的面前，给她做碗做碗这一个好吃的，去安慰她，这是母亲之爱。然后孩子说什么，妈妈你是对的啊，我当时没有听你的话，我受伤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母亲之爱啊，这是安慰之爱。第九个，我们说什么叫忍受，叫容忍之爱。孩子长大以后啊，到了这一个青少年的时期啊，他会顶撞母亲，开始与母亲过不去。这个时候母亲怎样，就要忍受孩子长大过程中所带来的痛苦。这里说，在弥迦书7:6说，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你看哦，当这一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真的是家人在一起啊，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儿女养育长大的，怎么后来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互相之间都变得这么样的紧张啊，剑拔弩张啊，甚至这个摔碗啊，砸桌子啊，真的生气就离家出走啊，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有时候在这个青少年时期是最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孩子长大会抗拒，会藐视，这是每个孩子长大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一个表现。但是母亲这个时候会怎样，母亲会难过吗？会难过，但是她怎么办？她也没有办法，她说我不能要你了，她不能这样，她怎样，还是接纳她，还是爱她，这是容忍之爱。第十个说是叫连续饶恕之爱。当孩子发现自己不对，会给母亲认错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一个母亲会记住孩子所犯过的错，没关系，回来就好啊，母亲会原谅他，这叫饶恕之爱。在以赛亚书49:15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说，你看孩子再不听话，再调皮，再捣蛋，再气你，可是怎么样，当他回来他说妈妈我错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饶恕他？你一定会的嘛，你很开心啊，他回转了。所以我们说这叫连续之爱啊，连续之爱啊。然后第十一个叫放手啊，释放之爱。诗篇说，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就好像勇士的剑。诗篇127:7说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。那剑再好，弓再好，如果不放手，这个剑是不能出去的，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力。但是呢，剑一放出去了怎么样，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一旦放出去的剑，你可能就找不到了。但是要不要放，圣经上说儿女就像箭一样啊，父母这个像弓一样拉开以后把他给射出去了，他就走了。女儿嫁人了，对不对？就走了嘛，就去了远方了。哎呀，过每天能打打电话都是很好的了，如果不打电话，一个月打次电话，或者是逢年过节打次电话，你想不想他？你肯定会想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怎样啊，总有一天孩子要长大要离开啊。母亲对子女的爱，从受孕怀胎10个月在子宫里，到养育教导训练孩子，再到忍受原谅安慰他们，最后这一个动作就是一定要做，要放他走。就像刚才这个动画片里面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大了，27岁嫁人了，她走了，穿着嫁妆一嫁人的时候，回头看一看，妈妈抱在一起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场面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总有一天孩子要离开，要离开啊，母亲再爱 再保护孩子，也不能永远把他抓在身边不放手，因为孩子有孩子的生活，有孩子的前途。母亲对孩子的爱到最后最难过，就是不能一直把孩子抓在身边，必须要祝福孩子，让他一起，让他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每一次在结婚典礼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父亲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，可是到最后谢恩的时候，母亲是哭得最伤心的啊。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是怎么样被养大啊，怎样去嫁给他，哭啊，他流泪啊，啊，有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担心啊，他也有很多的不舍。将来以后孩子跟这个男人能过好吗？将来他们以后能生活的能开心吗？啊，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遇到难处，他会不会告诉我啊？事实证明，有很多时候女儿在婚姻中所承受的痛苦是不会告诉妈妈的，啊，很少告诉自己的母亲，她不让自己的母亲担心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这样的，我们说啊，孩子长大了，真的他要离开啊，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要走，都要走，但是我们只能为他祷告，让上帝来保护他，保护他们。第十二个就最后就是说是奉献之爱，叫委身之爱。这一个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啊，撒母耳的母亲她是这样的，她呢把孩子奉献给上帝啊。你说把孩子奉献给神，这个算是爱吗？这叫委身之爱。撒母耳在他三岁的时候，这一个这个哈拿就把他带到这个圣殿啊，跟祭司说，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孩子他有一天要离开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交给神。我们在他年幼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告诉他，他是属于神的啊。虽然他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，但是呢，他的生命，他的一切，总有一天我们说我们会离开他们，可是对他最有保障的是谁啊？是上帝，是上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要带他认识神，带他认识神。所以我们说帮助孩子认识耶和华，认识上帝，让他一生一世来侍奉主，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保障啊。你知道一个孩子信主了，他无论去到哪里，只要有教会，他能在教会里委身服侍啊，那是对他的最大的保障。你不会担心他去到世界上去找去寻欢作乐。所以当一个母亲打电话问自己的儿子，问自己女儿说，你现在在那里有没有去教会啊？在教会里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母亲她是智慧的，她知道只有在神的殿里面，只有在神的家里面，只有在神的身边，她才是最有保障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母亲在给孩子啊这一生啊，真的是奉献了一生啊啊，从这一个孕育一直到成长的整个过程中，母亲都是在付出。那母爱是来自于哪里？母爱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。因为圣经上说，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呢，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其中有一个意义，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人会有爱的表现。这个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，这里说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上帝的形象就是爱的形象，上帝将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展现出上帝的爱。而母亲在这方面，她比父亲会更有爱的恩赐，她对孩子的付出会更多。所以女性从上帝那里得到爱的这一个形象，来表达出对儿女的爱啊，这是慈母之爱啊。我们说上帝展现出如同慈母一样的爱，我们把上帝称为天父，可能我们忽略了上帝给母亲那样的爱，也是上帝的形象。上帝有母爱的形象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称天父，称上帝是天父，我们以为上帝是男的啊，其实无论男女啊，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。在旧约中，上帝特别喜欢讲一句话，特别讲这么一句话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，即或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啊。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无论我们这做儿女的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母亲有爱，对不对？ 但是母亲完不完美也是不完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完美的人，不是完美的人，我们有时候也会犯错误，我们有时候会做错事情，有时候也会惹儿女的气。但是上帝的爱是绝对的完美啊！上帝的爱是绝对的完美。母亲是人，是有缺点的，是不完美的。母亲爱孩子的时候也会有犯错误，也会忘记。可是上帝说我不忘记你。上帝拿母亲来比喻自己，说我比母亲还爱你。母亲的爱是从我而来，母亲的爱有时候不完全，但是有时候会有缺点，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离弃的爱，是永远不改变的爱。他就像慈母一样来爱我们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最后给大家讲一个见证。你知道这一个有一首诗歌叫你爱永不变啊，这个诗歌是有情天创造的。有情天这一个音乐事工是叫陈义豪牧师啊，他创办的这一个有情天事工。这个有情天事工曾经他们创造了一首诗歌叫你爱永不变。可是这一首诗歌他们创造完之后就没怎么唱，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面了。陈义豪牧师他在台湾创立有情天事工的时候，那他呢在他的母亲在哪里，在洛杉矶啊，每一次见面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他也想念自己的妈妈啊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，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有微信啊可以视频，那个时候就打打电话，而且打电话也很贵啊。他太想见，但是他的事工很忙，你知道做牧师很忙的，哪有时间去抽出来回去一待陪母亲啊？而且走出去嘛，要常常去宣教啊。他太想念自己的母亲了，他每次给他母亲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流泪啊，因为他母亲很疼他，非常疼爱他。那陈牧师啊，有一天他呢就有一个想法，他说他想让他母亲到这个台湾来啊，台湾来。他那时候他的母亲呢就真的是也想念儿子啊，就去了，去台湾，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多么甜蜜的时光啊。可是呢母亲要走的那一天啊，设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啊一个班机，那天是雷雨交加。当时这一个陈牧师还打电话给这个航空公司说，这个飞机还能飞吗？这么大的一个这个风暴啊。结果航空公司也不负责任，结果呢就真的是，主要是这个飞行员不负责任啊，他真的要坚持要飞啊，他是从新加坡飞到这一个台湾，从台湾飞到洛杉矶的。结果陈牧师就把自己的妈妈送到机场，当他妈妈上飞机的时候，那一天飞机就在刚起飞的时候就爆炸了，他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啊，他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过，他非常的后悔。他后悔自己啊不应该把自己的母亲啊叫到这一个台湾来。他经历了这一次伤痛，很多年都走不出来。有一天啊，他的一个同工从抽屉里面拿出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在唱的时候，唱到你爱永不变的时候，他就流泪了。他就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得释放了。他知道他的妈妈已经在天父的那里，而且他也相信上帝啊将他母亲的爱啊放在他的里面。他那天得医治，得安慰，得释放。他说母亲离开了我，但是我的天父他永远还爱我，而且我的母亲就在天父那里，就在神的那里，他安慰我啊，上帝安慰我，他依然啊在我的生命中还有盼望。所以他继续的来创造他的事工，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很多很美好的诗歌。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？你爱永不变。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上帝。